纲要附经文，我们这一周来到第四篇。阿们，我们如果翻到的，我们是不是一同宣读第四篇的篇题？为着主即将第二次来临，在主的托付及他的恩赐上忠信服事。好，我们再一同宣读一次。为着主即将第二次来临，在主的托付及他的恩赐上忠信服事。阿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为着主即将第二次的来临，我们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忠信服事。我们需要在哪两件事上忠信服事呢？要在主的托付上以及主他的恩赐上忠信服事。好，那在这一篇第四篇的信息是接续前面头两篇。好，头两篇说到这个，从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给我们看见童女的比喻。童女需要怎么样呢？不仅在灯里有油，在器皿里也要有油。我们为了买油需要怎么样呢？丧失我们的魂生命。好，到了这一篇，我们就要继续来看下一个比喻，就是忠信精明的奴仆。为着主即将第二次的来临，我们需要忠信的服事。那在这一篇的读经引经下面有写，就是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这一段落，给我们看见主的托付。然后呢，25章14节到30节给我们看见主的恩赐。这两段经节都说到忠信的奴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什么呢？忠信的奴仆。我们需要在两件事上忠信的服事。在哪两件事上呢？我们再说一次，在主的托付及他的恩赐上忠信服事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次这个篇题哦。好，为着主即将第二次来临，我们需要忠信的服事，尤其在两件事上，在主的托付上及他的恩赐上，我们需要忠信服事。好，我们是不是两两对讲一下这一篇的篇题？阿们，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再一同宣读一次这个篇题，非常的重要哈。为着主即将第二次来临，在主的托付及他的恩赐上忠信服事。好，所以呢，很清楚，这个篇题就给我们看见有两个重点，我们要在主的托付上忠信服事，也需要在他的恩赐上忠信服事。所以这篇就是有两个大点。一个大点就是讲到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需要在主的托付上忠信。第二大点就是马太福音25章，我们要在他的恩赐上忠信服事。好，我们是不是两两用灵对读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？好，开始。必须在主的托付上忠信的服事，将神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，使我们得以在要来的国度中赢得基督做我们的奖赏。马太福音25章14至30节启示，我们必须在主所给的恩赐上忠信服事，为他赚取利润，使我们得以在要来的国度中进入主的快乐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同宣读第一大点。马太24章45至51节启示，我们必须在主的托付上忠信的服事，将神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，使我们得以在要来的国度中赢得基督做我们的奖赏。阿们。第一大点，从马太福音24章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在什么呢？主的托付上忠信服事。啊，那主的托付是什么呢？后面就说将神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。弟兄姊妹，在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给我们看见主的托付就是这一个， 乃是怎么样呢？要将神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。好，所以马太福音24:15-51启示，我们要在主的托付上忠信服事，就是什么呢？要将神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。好，我们再来读第二大点，马太25:14-30启示，我们必须在主所给的恩赐上忠信服事，为他赚取利润，使我们得以在要来的国度中进入主的快乐。好，马太福音25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在主的恩赐上忠信服事。什么叫做在主的恩赐上忠信服事呢？我们需要为他赚取利润。主把他的恩赐给我们，我们要忠信的运用恩赐来服事，就需要怎么样呢？为他赚取利润。好，我们把这两个大点跟偏题合在一起哈。好，第四篇说到，为着主即将第二次的来临，我们需要忠信的服事。好，马太福音24:45-51说到，我们必须在主的托付上忠信服事，就是要将神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。而马太福音24:14-30启示，我们必须在主的恩赐上忠信服事，就需要为主赚取利润。好，是不是很清楚呢？我们是两两再对讲一次偏题跟一二大点。Amen. 阿们，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接着进到第一大点。好，第一大点说到，我们要在主的托付上忠信服事，就是要怎么样呢？将神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。好，那在这一段引经是马太福音24:45-51。好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忠信精明的奴仆，好，也有恶仆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大点总共有七个重点，就分这两个部分，有忠信精明的奴仆，好，也有恶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忠信精明的奴仆，我们是不是两两用灵对读1、2、3重点？神有一个家庭和一个家庭行政，一个经纶，要将他自己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，好使他得着彰显。神派那些忠信又精明的奴仆做家庭管理者，管家供应的管道，管理他的家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分粮给他们意指在教会里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，供应信徒。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是我们的食物，他具体化并实化在生命的话里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上面的引经。好，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三个重点，好，就是呢马太福音的24:45-47。好，我们先一同宣读这个45节。这样，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他的家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好，所以45节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忠信精明的奴仆。弟兄姊妹，主今天正在寻找忠信精明的奴仆。谁是忠信精明的奴仆呢？我要说我们就是。好，那主要寻找忠信精明的奴仆做什么呢？后面就说为主所派，管理他的家人。好，这个呢，这句话就是主的托付。弟兄姊妹，主派我们做什么呢？管理他的家人。好，这个管理他的家人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家的管理，神的家庭管理，神的家庭行政。请问这个是什么啊？ 这个对，对我们是管家职分，但在神那一面是什么呢？叫做神的经纶。好，所以第一重点就告诉我们，神有一个家庭和一个家庭行政，一个经纶。弟兄姊妹，从这一我们刚刚读的四十五节可以看见，神派我们要管理他的家，这个就是神家的管理，神家的行政就是神的经纶。弟兄姊妹，神派我们，神得主我们，就是为着他的经纶来管理他的家人。好，那怎么管理呢？后面就说四十五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？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管理神的家人，不是指派他们做什么事情，而是要怎么样呢？要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就说到我们需要，我们是忠信精明的奴仆，我们就需要按时分粮给神的家人。这个按时分粮就是神的经纶，我们需要在神的家中按时分粮给神家中的人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很清楚嘛，我们就接着来看这个细点的这个终点。第一重点就说到神的经纶，神的经纶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将他自己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，好使他得着彰显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经纶，但神要完成这个经纶，他需要许多的奴仆，需要许多的管家，就是第二重点。第二重点说，神派那些忠信又精明的奴仆做家庭管理者、管家和什么呢？供应的管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什么呢？供应的管道。我们不仅要自己享受，我们还需要去供应。然后呢，后面就说要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三重点就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分粮呢？分粮给他们，一直在教会里怎么样呢？我们一起读，将神的话和基督
当作生命的供应，供应信徒。
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分粮给他们，这个粮是什么呢？这个粮就是神的话，也就是基督自己。我们需要享受神的话，享受基督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呢供应给弟兄姊妹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引经，约翰福音六章，我们都非常清楚，主说啊，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。然后五十七节的最后面就说，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然后六十三节说什么呢？赐人生命的乃是灵，肉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一起读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就是这个生命的粮。然后呢，他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主是生命的粮，他的话也是生命的粮。我们需要享受主并他的话，并且把这样的享受当作食物供应给神家里的亲人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一二三重点。好，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看见，有忠信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，管理他的家人，这就是神的经纶。神的经纶需要许多的奴仆做管家，做供应的管道，按时分粮给神的家人。按时分粮就是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，供应给信徒。好，我们是不是两两对讲一二三终点？阿们。好，我们就对讲到这里，我们接着请两两用灵对读这个四到六终点。好，四到六终点， 我们若是心里说我们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是爱现今邪恶的世代，不爱主的显现。动手打那些和我们同作奴仆的，乃是虐待做我们同伴的信徒。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乃是与沉醉在属世事物里的世人为伴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是不是对读完了呢？好，这个四到六终点是说到恶仆，第四终点我们先来看这个恶仆为什么他是恶仆呢？他是恶仆的原因是什么？好，好，我们可以翻回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引经哈。这里的引经是48节到51节，这一段就讲到恶仆。好，我们一同读48节。若是那
恶仆心里说，
我的
主人必来得迟。
好，这一节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恶仆的原因。为什么他是恶仆呢？因为他的心里说什么？我的主人必主啊，这个就是他成为恶仆的原因。他不爱牧主的显现，他不渴牧主赶快来临，他希望主晚一点来。为什么他这样希望呢？因为他希望有多一点时间享受，对世界的东西。他仍然爱慕现今邪恶的世代，所以他就不爱慕主的显现。这个就是他成为恶仆的原因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读哈，49节，我们再读，
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
好，他不爱慕主的显现。他爱慕现今邪恶的世代，他就会有两种行为。第一个行为叫做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。主啊，他不爱慕主的显现，他就会怎么样呢？动手打。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什么叫做动手打。可能我们不会真的伸手打同作奴仆的，但我们可能会在心里动手打他们。阿们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二个行为会怎样呢？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纲目哈。第四终点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就是说到这个恶仆啊，他是恶仆的原因，因为他怎么样呢？心里说主人必来得迟，他是爱现今邪恶的世代，不爱主的显现。阿们。好，这个很清楚。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五终点。好，这里说到动手打那些和我们同作奴仆的，乃是怎么样呢？虐待做我们同伴的信徒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画一些重要的词，比方说第一小点，他说啊，我们不该审判定罪做我们同伴的信徒，你可以把审判和定罪画起来。然后呢，第二小点说我们不该毁谤辱骂或批评我们的弟兄。好，你可以把毁谤辱骂批评画起来。好，这个审判定罪、毁谤、辱骂和批评，不一定是在外面的表现，可能是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在外面会动手打信徒了，现在应该不太可能，但我们却很常在我们的里面批评我们的弟兄姊妹。这个呢，主说啊，这也是什么呢？动手打那些同作奴仆的。好，那我是很宝贝，他这里上面有一个引经啊。好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动手打我们的同伴呢？你看这里马太上面的第五终点下面的引经，马太福音24章49节，那里说那恶仆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。好，下面有一个引经是使徒行传9章4节，我们一同读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经节我们都很熟，对不对？就是保罗去往大马色的路上去抓拿基督徒，主就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？”这个扫罗啊，明明是抓拿基督徒，为什么是逼迫主呢？为什么啊？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保罗在那里动手打这些基督徒，保罗就是在动手打主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亮光了呢？当我们在心里啊 因着服事或过教会生活有不喜乐，我们在那里定罪我们的弟兄姊妹。其实我们在定罪谁呢？主耶稣啊！当我看见这个亮光啊，我就有很多的悔改。哎，有时候真的，我们很容易啊，因为一件小事情，我们就会抱怨，甚至是定罪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看见，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都是宝爱的信徒，都是主身体上宝贝的肢体，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。好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哦，这个第二小点啊，下面有一个引经，很宝贝哦。这个比前三章九节，比前三章九节有没有找到呢？我们刚背经背过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同宣读哦。不以恶报恶，或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以辱骂还辱骂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要祝福。主蒙召，主呼召我们就是要去祝福人的，就是要按时分粮给人的。如果有弟兄姊妹得罪我们，我们不是要定罪或辱骂他们，我们是要怎么样呢？祝福他们，带着基督过去，喂养他们，供应他们。然后呢，他后面就说：“好叫你们承受福分。”我们为人祝福，我们自己就得着福分。但若是我们定罪辱骂我们做同伴的弟兄姊妹，主啊，我们就要失去我们的福分。哦，所以我读到这里，我是非常的受提醒。我们不要做恶仆，我们需要做忠信精明的奴仆。Amen。按时分粮给我们的弟兄姊妹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。哦，第六重点，这里说到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乃是与沉醉在属世事物里的世人为伴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的恶仆他不仅辱骂这个同坐信徒的做同伴的信徒，他甚至怎么样呢？与世人为伴，爱世界。好，所以你就看见他越离越远。好，最后呢，他们就有一个不同的结局。我们一同读第七终点，在国度的实现里，忠信精明的奴仆要得着管理的权柄为赏赐，但恶仆要从荣耀的基督和他国度的荣耀，并他国度中荣耀的同在被割断。阿们。好，所以第一代人就跟我们看见有忠信精明的奴仆，他们蒙召是为着神的经纶，他们需要做管家，做什么呢？供应的管道，按时分粮给人。按时分粮就是把基督和神的话当作生命的供应，供应给人。那我们需要受提醒，不要做恶仆。恶仆是什么呢？他们不爱慕主的显现，然后呢，动手打同坐奴仆的同伴，并且怎么样呢？与沉醉在属世事物里的人为伴。好，我们需要受提醒，我们需要做忠信精明的奴仆。好，我们很快来到第二大点，我们再一同宣读第二大点。马太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节启示，我们必须在主所给的恩赐上忠信服事，
为他赚取利润，使我们得以在要来的国度中进入主的快乐。
阿们。好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我们有也是有两方面，有忠信精明的奴仆，然后也有又饿又懒的奴仆。好，我们先两两用灵宣读这个一二三终点。主将自己比喻为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到诸天之上去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奴仆们。他的家业象征教会同所有的信徒，他们乃是神的家人。主人按照奴仆个人的才干，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德银子，一个二他连德，一个一他连德，用银子做买卖，表征运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。另外赚了银子，表征我们已经完全用上从主所领受的恩赐，没有任何的损失或浪费。阿们。好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引经。好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，我们一同宣读：诸天的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自己的奴仆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
按照个人的才干，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的银子，一个二他连的，一个一他连的，就往外国去了。
阿们。所以这里很清楚也看见奴仆的比喻，这个主人他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什么是家业呢？好，第一重点告诉我们，他的家业象征教会同所有的信徒，他们乃是神的家人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把他的家人给我们，
阿们，
就是要我们按时分粮给他们。
Amen.
好，然后呢，第二重点说到，主是按照奴仆个人的才干，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的银子，二他连的和一个一他连的。好，这里有就有两个，一个叫做才干，一个叫做他连德，在十五节，所以才干跟这个他连德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好，我们先来读第一小点，银子表征属灵的恩赐、属灵的技巧和才干。然后呢，第三小点说到个人的才干是什么呢？我们继续读，表征我们天然的才能，由神的创造和我们的学习所构成。好，所以呢，才干就是我们天然的才能，有神的创造以及我们的学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过教会生活，需要许多的学习。我们一得救就至少有一他连德。当我们过教会生活，越过我们的他连德要越过越多。
Amen.
在于我们的学习，我们越学习，我们的怎么呢？才干就越多。
Amen.
我们的他连德就越多，我们就越能够服事。好，所以盼望主得着我们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需要积极的学习，使我们有更多的恩赐能够来服事主人。好，我们继续这个两两用灵对读这个四五六七终点。
阿门。你可以播放。没，谢谢。Amen， 感谢主。还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弟兄刚已经全面性的把鸟看过一遍啊，导员备讲。那我也配搭的把在精力上、运用上、在教会的带领上，跟弟兄姊妹们有点的交通。那我是一个。我今天早上啊，在那边寻求的时候，主就特别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个东西。人生啊，就像赛跑，没错啊。好，那整个信息里面啊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那我们信主的人就特别有一种生活，叫什么？那我们为什么要过基督徒的生活？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？原因有一个，因为我们有一位主，我们的主有一天要来。既然要来啊，就要有预备。既然你知道你要结婚啊，你还在那边，你一定有很多的预备，是不是？啊，新郎要来接我们。那在这里呢，讲到主的来临啊，他有提到两篇，第二篇用什么？童女警醒预备。那这一篇呢是用什么？奴仆怎么样能够忠信服侍？因为有一天主人要跟回来算账。记得在座的每一位，主都要回来跟我们有算账，绝对不是跟那个负责弟兄算账。你也会被算到，所以要不要警醒啊？每个人啊，一出生啊，就有一个赛程。有些人呢，是在世界上是向前看的，就走世界那一套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什么？特别蒙恩的啊！我们就有主在我们里面，也重新啊，有一个赛程。那这个赛程呢？信息有提到几个见证人，像摩西啦、 对不对？像彼得啦，像保罗。那我们特别深刻印象是哪一个？保罗这句话，我们一同来练一下，听后四章。
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。
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
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，在那日要赏赐我的，不但赏赐我，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。
最后一句再来，
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。
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都要有一个爱他显现的人。刚刚弟兄提到，有些仆人啊是恶仆，他心里想的，哎呀，主不会来了，不会来了，要来啊，来得很晚了，来得很晚了。大概你们有没有这种心呢？有时候我也会有。大概我现在六十几了嘛，大概我走了以后，主还不会来。真的，我常常有这种想法，因为保罗都等了2000年了，我比保罗那差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主耶稣啊，都有这种恶心。但是，所以我们要过教会生活，因为教会生活有很多彼此的牧养、彼此的提醒，好不好？阿们。所以早上好像我在提醒你们，实际上也在提醒我自己。那在主的再来呢，啊，他有这篇信息啊提到奴仆，但是上面我们曾经提到童女，对不对？那有两个词送给大家，第一个词就是要警醒预备，为自己买油，准备赴婚宴。来，再练一遍，来，要警醒预备，
为自己买油婚宴。
买油啊，是一定要买的。你如果在你有生之年，你不预备油，你不买油，那你就到主来的时候，审判的时候叫你去买油，有没有？那五个愚拙的，是不是叫他去买油？换句话说，你现在在这么好的教会生活里面，你不预备油，有一天你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里面，还是要买油。我们都应该是聪明的，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买油啊！阿们，赞美主。那什么叫做精明呢？在童女的身上，他特别用一个词叫精明，就是他很明白，精明的人就会抓住机会，知道吧？时机，这是一个时机。譬如说考试，你要考试前准备还是考试后再准备？当然考试前，精明。不要等啊，要来考试的才来不及啊！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器皿有油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个童女啊，你们看这里哈，我们信主的时候就被放在起跑线上，只有基督徒才有机会跑这个保罗的这个赛程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这个过程中满了诱惑。世界、撒旦、你的亲友、甚至你的父母都会阻挡你，叫你不要聚会，不要爱主，有没有这种情形？主耶稣啊，所以很需要彼此的扶持。你在各种的环境里面都应当要预备油，让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充满了油。好，再来，童女要预备油是不容易的，因为在这里有提到，来得着魂生命，所以第三篇就提醒我们，来，我们一起念。于是耶稣对他说：“
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否认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并跟从我。”
阿门。这一面是正面的，在你自己的心甘情愿选择的底下，你到底要不要跟从主？你愿意，你就要否认己，这是第一层。当你愿意的时候，还有第二层，来练一下。
凡为我丧失，
就必得着魂生命。
意思就是说我有心愿意走主的路，但是有拦阻，有拦阻，这个时候呢我就愿意丧失我的魂，是不是？电影很好看，聚会又到，时间到了，把它关掉，这个要不要丧失？要。手机很好看，讲台也还不错，手机先关掉，专心听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是预备啊，要预备。然后第三层是最难的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人若
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，
有
什么
益
处？
人还能拿
什么换自
己
的魂生命？
这是一个简直把我们这个人生翻过来的，因为人本来我们从生下来被教育就是要去赚，有没有？赚到以后再赚，然后赚。赚了全世界，我在学术界也是这样，博士好不容易得到博士，还要博士后研究，对不对？再研究，然后直到一个程度就过劳死，死在实验室，有没有这种人？以后这已经讲是很清高的那一面，那现在的那种科学园区赚的没有我们那么多啊，当然很辛苦啊，很辛苦。都搞到九点十点才出门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劝年轻人选择工作的时候，不要以钱多为优先考虑，要以过教会生活能够预备有的地方来做考虑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呢，拿的，当你身体弄坏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来换呢？我们常常我记得 我深刻我妈妈跟我讲的话，年轻的时候用生命赚钱，等到年纪大的时候用钱换生命，不划算。年轻的时候是十块一百块的赚，在用年纪大在买生命的时候是一万两万五万二十万的一根针五万，这样知道吧？真的是求主保守我们啊！那这三层都很重要，所以圣经里面重要的话要讲三遍。马太福音讲了，你去查，我都替你们查了。马可福音也讲，啊，路加福音也讲。为什么约翰不讲？约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，所以不用再讲了。所以重要的话啊，在。除了这个以后，我们上礼拜有提到，那在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你如何能够专心一致，不受这些拦阻？哎，我们在上次集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讲，她起来分享，她说：“我们啊，就像个骏马一样，马的眼睛大不大？好大，会东张西望，一看到东西就会想要，就会好奇，甚至会紧张，对不对？”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秘诀，要戴上马眼罩，眼睛只看前方。所以主啊，愿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的眼睛啊，要常常戴上马眼罩，专心的注意跑垒，好不好？不要一次的成功太高兴了，主祝福我，然后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一定要把这按照神的经纶，在他的路上把他跑得正确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呢，刚刚弟兄也稍微谈过了，我们需要在我们除了有那个在生命上与主有这种同女的关系，我们更是在服事上，在侍奉上与主有主人跟奴仆的关系。讲到这里负担就来了，这奴仆他有提到两面，这两面呢，一面是当管家，这管家要做的事就是什么？对他的对象就是家人，弟兄姊妹在座的彼此都是家人，我们都是家人，哈利路亚。然后呢，他要做的事是什么事呢？按时分粮。在使徒行传呢，正在兴盛的时候，繁争的时候，啊，讲心里话的人， 犹太人、他讲心里话，因为那时候被分散嘛，好不容易再回来，很多的家人都在讲不同的语言、他们在分两的事上就有点的缺失，因为语言不通、沟通不良，就造成分两上出问题了，所以就整个召会就出现问题了。所以分两这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召会要往前，一定要我们都认识，我们需要做忠信的奴仆去分两，按时的分两。为什么加这个按时？每个人的小牌有固定的时间，每个人的家聚会都有固定的时间，你的主日有没有固定时间？祷告有没有时间？都是在已经安排好的时间里面求主释放我们，我们都应该按时去聚会。为什么讲分两？因为聚会中就是要分两。一个有粮食的人绝对不是用变的，他乃是在家里哀宴的时候都在家里已经做好了，是不是？来到了哀宴中摆上自己的一份，不管是东西南北的菜都是好吃的，就是不要两串香蕉来抓的。哦，感谢赞美主，年幼的时候可以这样抓，但是、年纪大了就学习要会分粮。阿们，好不好？这是一面叫做管家，另外还有一面，这是哪一面？侍奉上，神会依据每一个人的情形，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才干，不同的专长。我上次在这有一个，他说我是经理，所以我哪个姊妹啊，不用讲，他看到里面便当啊处理的乱七八糟，他就很有那个就出现了。经过他一交通一管理，现在服侍便当的就很轻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那个专长。他说我是经理，经常被修理，所以现在也懂得稍微给人家修理一下。不是为了揍他啦，不是为了打他，是让他大家更好。所以每一个人真的都有专长，摩西也没有专长，但是要经过死而复活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凭着己的专长，那这里根本不可能聚会了。每一个人都有专长，但都经过死而复活，都给主用，所以就不怕你啊，像摩西学尽了埃及的知识。如果你是经过死而复活，也不怕你的公司越开越大，你赚钱越多，那些穷的弟兄姊妹就更有福了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！所以不要比大比小，你也不要跟讲台的人比，说他那么会讲，不，他有他的主的托付，对不对？我有我主的托付。我只要把我那份尽出来就好了，因为主的奖赏啊，你看五他连得的，他就赚五他连得。你看他要在他同类的里面赚双倍，二他连得的才干比较好，去赚二他连得。结果呢，他们的奖赏一不一样？一样哎，没有说他赚他是十，你是二，你不能来，没有，都有，只有一种人不能来。赚零的那个，他揭开地，他是揭开地，对不对？所以聪明人呢，当你拿到这个恩赐的时候，有一个词叫做立即、随即。当你发现到主给你有话的时候，赶快电话拿起来，不是骂人，不是批评人，赶快供应主刚刚给你的恩赐，给他供应一下，你就是一个忠信的、精明的奴仆。揭开地不简单呢，弟兄说揭开地，就我就想到耶利米啊，去他离开了活水的泉源，干嘛？跑去为自己凿啊，凿什么？知道吗？那个材质是什么？知道吗？石头哎，它不是土哎，石头哎。他是掘土也不简单，挖一个坑，不都不容易。 我们就单单纯纯的来享受主，把主所给我们再分享出去。跟那个我去以色列，跟那个加利利海一样，充满了非常多丰富的海里面的生物。我们去吃了彼得鱼，但是呢，它的下游啊就是死海，它只进不出，惨了，就变咸死人了。没有活物可以在他身边活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做什么？流通的管道，千万不要只接不流，迟早会咸死自己也咸死人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在最后一点一分钟，就是我们记得主要人要来与我们算账。好，最后一点，这是我最后一个负担。我们刚刚上面讲的是同类的人你要照顾，我就很有感觉，我主把我量在教育界啊，我在每一个教育界我都尽我的那一份，做光做眼，教职员团教职员牌。好啊，我学生呢，我就给他一组一组的，就是让这些住弟兄家姊妹之家的来去照顾这些他的福音朋友，他的同学，那好不好？同类的，你当医生的要去得，简单讲啊，我的负担就是刚刚那个五的二的，你要去得什么？得你的同伴，得你的同事。你是医生，你要去得医生，因为医生我们不容易得，就是很高啊。但是你是医生呢，你就要去得医生。我最近呢，这三年来啊，我们得了教育界嘛，我们得了一个远东的王校长。啊，真是太好了！那个是我们称他为葡萄王，他一直的带他学校里面的副校长。哎，今天有没有来？副校长夫人啊，好多好多好多。夜间部的，反正只要他教职员都把他带来，得救一堆，还有毕业校友也把他带来。你看，这就是得五他年得的。二他年得的是得二他年得的，那这个呢是讲什么？我们应用主的恩赐在不同类的人身上，是什么呢？那我没有，我不是医生，我也不是老师，我是司机。我告诉你，司机就是得司机，知道吗？你总有一个身份嘛，你都没有身份，你至少隔壁还有人嘛，得你的邻舍，好不好？你就去啊，再不行你就得儿童嘛。把家打开的附近的儿童，你都能够尽你的那一份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去着地，着地是很可怜的哈。最后呢，只要我们这样的学习，还有一个技巧，如果你真的不会，你去找配搭嘛，在活力办的配搭里头一同。好，我看我时间也用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下一组的请。
好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我觉得弟兄姊妹就是在就是启示方面都有抓到重点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，但就是在经历上可能好像跟启示比较对不太上。那我看蛮多弟兄姊妹都讲到周一啊，都说到我们要按时分粮啊，这个分粮啊就很需要我们预备食物。好，就有姊妹讲很好，她说啊，就像我们去就像妈妈预备营养又美味的食物，好，需要花时间预备。好，那这个启示亮光其实都在晨兴圣言里面，我们只是把重要的部分抄出来而已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呢，那个真正美味营养的食物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经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周间啊，不仅是读而已，我们需要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里，常常的去揣摩，在生活中去经历它。真的真的，我们如果把这个话常常放在心里，可能是经节或是一句话，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的反复默想导读，我们生活中就会对这个话有很多的经历，而不是只是把我以前的经历 套在这些的启示上面。那就好像把主啊原谅我讲，好像把过期的食物拿来 喂人吃这样子，其实不是 很美味，就好像冷冻然后拿出来微波一下。好，所以我们很需要，不仅是我们找到重点了， 有亮光，有启示。当我们在生活中需要继续的去经营，去经历这些话，我们的那个才会产出这个丰富的食物来。好，所以我觉得给弟兄姊妹们的这个评语，就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有更多的经历，好，是对话的经历，而不是对事情的经历。阿们。
三位啊，我听得非常好。第一个抓住机会，剪头发是最大的。总统要给你剪头发，头要低下来，对不对？抓住机会，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机会。可以像我在学校当教官，那学生很乖，把他分组传福音。哈利路亚，当然要有点精明有技巧，但是就是说抓住任何的机会，很棒哈。那第二个呢，修行里面照顾弱者，这是我刚刚所提的最后一个负担，要照顾不同类的人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所以每一位都可以进。我到了六大区服事的时候，我一看奇美医院，太棒了，这有多少病人，所以我们就有一船奇美的医护牌，建起来以后哪生病都行，要去奇美，因为那边有非常多的弟兄姊妹在照顾，照顾弱者。好，阿们，非常好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呢，提到啊，你为了福音受点逼迫，受一点损失，不算什么。你看，主会一定会补偿你的，不用再隔离了。不要因为软弱啊、失败啊就隔离，跟主隔离，不用隔离。立刻转向主，非常的好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总管有报告。
弟兄姊妹哈，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啊，就是我们这一梯次的追求已经还剩最后几次，那我们啊从下个周开始啊，我们啊就开始啊有下个梯次的日间追求班的报名。那我觉得这一周的信息啊，能够这个很能够应用在这件报名的事上。那这个我们如何成为忠信又精明的奴仆呢？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按时分粮，给人。第二呢，我们要为主要怎么样呢？赚取利润。阿们。那这个我们参加日间追求班啊，有个很好的好处就是怎么样呢？有时候我们常常啊要按时分粮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晓得要何人啊，这个我们没有食物，我们不晓得要讲什么。但是呢，我们每周四呢来参加日间追求班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哈，我们是不是得着了粮食呢？我们啊，无论在诚心圣言、生命读经，或是速报追求，我们若是认真的进入呢？而且追求也会逼着我们进入哈，就使我们能够有食物可以给人，所以我们去呢不是在这空手去，我们呢去到人的中间，我们是有食物的，我们能够把食物给人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要为主赚取利润。大家有读到这一本吗？这一周我觉得很宝贵，他说我们的帮助就是本，得主我们帮助的人再去帮助人就是利。感谢主啊。那我们啊帮助人最好的路就是什么？鼓励他来参加日间追求班。我发现有些圣徒怎么样呢？他已经鼓励很多人参加日间追求班了。他赚很多啊。而且呢，他邀来的人他又再邀别人来，他又赚很多啊。全部啊都是啊，他在主回来的时候，所有得着他帮助人都是他所赚的哈。感谢主，我们要成为忠心又精明的奴仆吗？我们要按时分粮，我们要为着主赚取利润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会有每一组，我们会有一个团体的报名表，我们也会有一个通启。那通启呢，我们会有电子档会寄给大家。那我们也会有多的在锦丽姊妹还有我那里都有，如果你要邀人需要纸本的话，可以跟我们要，好不好？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为着主去赚取利润。 邀更多的人来参加日间追求班。啊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要的事情啊，我们下个梯次的报名呢，我们的服事财务的姊妹啊，是吧？我们请陈美容姊妹来服事哈。啊，因为我们的柯姊妹已经服事22梯次了，啊，她已经赚很多了啊，我们换其他的人来来服事啊。我们盼望我们从下个梯次下一周开始，我们就开始有下梯次的报名。啊，我们盼望下梯次啊能够充满。这个参加人能够坐满整个会场。